全国心血管疾病的患者3.3亿，每年有430万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和精神性疾病，这六大慢病都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仅仅关注医院是不能够降低我国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四大慢病的发病的疾病负担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地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科普不能仅仅有停留在大师水平的侃侃而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科学依据，为所有的人群、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个体化的处方，就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各位专家、各位同道，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学术会议，像这样聚集我们国家最高的决策层，来自于地方政府，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有专家，更多的有来自体育界，还有新闻界、大学，有教授、有学者、有医生，还有企业的专家们，这样一种交叉融合的会议，对我来讲感到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兴奋。那么接下来呢，我代表我们国家生活方式医学专委会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开这样一次会议对促进中国的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在想什么，打算做什么。题目就是健康生活方式成就健康中国。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迈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那么全新的时代，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党和政府是怎么看待的呢？有两句话不仅仅是刚在座的各位领导有更深切的体会，我相信所有的各界的朋友们对这两句话也应该有更加特别的感受，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提出过。第一个就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全面推进健康中国。从经济科学发展来讲，由过去的三个面向提出了第四个面向，就是要面向人民健康。所有这一切体现了18大以来国家最高决策层执政的理念，那么就是要践行人命至上、生命至上这样一种国家的发展理念。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我们国家应该讲这个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诊疗的质量和水平，现在完全可以说已经跻身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行列。这个数据表明，不仅仅是心血管，是整个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实现了医疗可及性的质量指数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的数据显示，中国在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方面已经走在了中等发达国家。大家别忘了，我们国家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用了这个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近10年的成果，已经达到这么一个指标。我们国家国人的预期寿命用67岁提升到了76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了不起的进步。那好，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作为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到底如何去看待整个医疗疾病救治和发生发展的现状呢？过去的10年，我以熟悉的心血管领域为例，那么医疗质量的可及性、质量是大幅的提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疾病的发生情况又十分的不容乐观。我们一方面是治疗的无数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另外一方面看呢，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在持续的上升。全国心血管疾病的患者3.3个亿，每年有430万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在整个疾病谱当中，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一个心血管这个疾病就占了心脑加的一块，占了整个疾病因病致死致残的46%，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病。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发病率的拐点并没有出现，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疾病的负担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政府都在不断的在加重，加上中国老龄化的来临，使得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的突出。这种背景之下，人们无论从政府的主管部门还是我们行业的专家都在思考，我们正在面临一个绝对资源不足、相对浪费和未来负担持续加重的三重的困境。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不断的救治患者，一方面是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的流行病的趋势愈演愈烈。所以仅仅关注医院是不能够降低我国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四大慢病的发病的疾病负担的。那好，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现在面临两大公共卫生挑战，一个挑战就是刚刚过去的3年那突发的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另外一块是更大的持续的挑战，就是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和精神性疾病，这六大慢病都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不良的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导致人口因病致死致残的主要的风险因素，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我们国家的情况归结于不良生活方式的死亡率要明显高于那些已经发展中的，比如说北美和欧洲。实现疾病负担的拐点凸显呢，需要针对重大危险因素有效的防控和管理模式，针对常见疾病精准风险预测和早期早诊早治，针对危重的全面的救治手段的高质量提升。我们现在在第三个层面国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前两个层面上却明显的面临很大的挑战。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不仅仅如此，我刚才讲的六大慢病的危险因素它都是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中式的健康心脏饮食有效的降低血压，这个已经专家层面有了很多的探索。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的节省医疗资源，预防这样一个策略在即使是从发病率在治疗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重大的经济策略的问题。好了，讲到前面这些都知道生活方式重要，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现状到底如何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群中不良生活方式流行的情况，我们国家人口的肥胖率、吸烟率，过去30年控烟的问题一直在提，但是实际上距离我们要达到的控烟目标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国家80%的居民的摄入的盐的，之前大家可能非常都有各自都有体会，都超过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12.5，这些都凸显了我们国家生活方式的现况的堪忧。从我熟悉的心血管来讲，心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超重、肥胖、吸烟、糖尿病，这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控制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发病人数是巨大的。生活方式医学的未来它强调的是我说的三重困境，在中国眼下都存在。比如说生活方式从观念的认识问题，顶层规划欠缺，政策储备不够，我们需要有决策政策的环境和储备，这是中国眼下生活方式医学和生活方式行动推进所碰到的这个三大的困境。生活方式还有四大方面，比如说这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收费难的问题，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基层实践能力弱，缺乏有效推广普及。它生活方式医学它不是一个单纯专家学科层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各个方面，这困难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下一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生活方式治未病， 是零级预防，这是从科学层面啊。我们国家现在很大的资源投注在的二级预防上面，我们现在要往前移，要往零级预防和一级预防，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国家六大慢病发病率拐点的出现。一个是生活方式医学，关注生活中的与健康相关的方方面面。生活方式有六大支柱，这六大支柱支柱了整个生活方式医学所要去涉足或者是全面推进的工作。第一个，健康饮食，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世界闻名，好吃，吃得好。问题现在是要怎么能够吃得科学，吃得健康。这里边我们要很多，从观念到行为到产品都有大量的，比如说这个饮食的质的问题、量的问题、种类的问题、摄入量的问题、个体化饮食的问题，还有特殊人群的饮食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并且去制定出相关的规则，还要去打造相关的产品来供人们去规律的活动。比如说运动，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什么形式的运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回答的，包括不同年龄运动的方向、运动量、运动类型，个体化的运动处方我们都要去回答。现在大师讲东西的比较多，但是真正的有非常科学的道理，基于科学的道理和循证的依据的东西却非常少。而且现在在个体化，因为生活方式它对遗传和环境交互之间的作用，不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利用现在生物前沿技术进，比如说基因组学的进步，还有代谢组、蛋白质组，再到临床循证的依据，这里面有大量的科学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回答。我们讲科普不能仅仅有停留在大师水平的侃侃而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科学依据，为所有的人群、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个体化的处方。戒烟就是更加的不言而喻，戒烟限酒几乎这个所有的几个重大的六大慢病呢都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就是压力的管理，这个压力的管理，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国家这个人们生活这个富足了，条件改善了，心理问题更显得突出，酒精依赖、儿童时期的创伤、慢病、女性社会经济地位、高龄抑郁族的家属，还有分娩，就是现在产后的这个抑郁症，近期的压力事件，我自己感触特别深。我前年招的几个就是大学的推免生，智商很高，非常聪明，结果六个学生有两个学生进去得了，都诊断了重度的焦虑、抑郁症，这让我的感触特别深。心理问题在中国的情况更是明显的，对吧？睡眠的问题，我们每一位都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运动习惯、良好的睡眠，占其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的社会环境，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依从性是很难，或者说比较不太容易改变的习惯成自然。我们需要去营造整个生态环境，来自社会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个层面，从专家者的层面，我们需要去做些什么，我们需要去探索模式，需要去把那些危险因素把它更加科学化去搞清楚，如何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在基层去落地。我们以国家的几个大项目正在做抓手，推进新型冠以预防为主、以基层为重点这样一个国家方针的落地。你看看大家，这里面有很多数据都是意味着我们要把成熟的一些模式传到基层去，同时要在基层把基层的方式要进行探索验证，使得基层的整个的这种疾病的防控能力得到提升。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5G 和人工智能为先导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年代，这个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实上未来的 5G 人工智能将深深地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同时对我们的医疗行为也是这样。我一直在说我们如何去提升中国的基层卫生的服务能力，那么互联网加智慧医疗将是我们值得去探索，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助力国家基层家庭医生、全科医生、乡镇医生 六大慢病的防控能力的提升。第三个，如何推动中国生活方式医学产业的发展。生活方式医学在中国应该讲真正作为一门一门学科，这独立的一门学科还是刚刚起步。我们要去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士，一方面面对社会去推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同时还要培养更多的从事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产业的各方人士、各方人才。科技驱动创新，人工智能将走入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建的可穿戴设备，那有很多智能工具会参差其中，大模型的爆发式的增长，应用场景再到智慧产业链条的协同发展，都是未来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这里面有讲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现在已经开始国内开始生产的，比如说移动健康、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人工智能，在其中分析预测、及时监测、及时干预、辅助决策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同时在生物科技，尤其现在生物前沿技术的不断进入，比如说生物感受器，未来将改变现在所有的可穿戴设备，不仅仅是一个监测模式，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营养食品、疫苗、生物传感器，这诸多方面都会推动整个产业链条的换代升级。智能化的健康服务为全社会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成方。这里边我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营养成分的 AI 自动识别，大家说我们现在在26个省、42个城市、50万个标本当中开始在尝试。另外一方面就是健康生活方式大型的模型，人工智能一个很大的就是要建立一些模型，然后再不断的去deep learning 或者 track learning， 这个是要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前期做了一些有用的探索，都为这个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铺垫。健康生活方式产业链条突破壁垒，构建未来健康新的生态环境。这里边的几个方面，比如说功能食品的开发、生活医学基地、生活方式大模型的建立、人工智能的体验、主动干预、健康管理体系、可穿戴设备、功能性的居家康复研究，还有生活方式数据平台的建立。前期有2天大家在体验这个体验馆，在不同的场景、家庭、社会，什么是健康生活方式的生产业态，就是这个生态环境，让大家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会更深入地解剖他们，去破解突破这个壁垒。健康生活方式有你有我有他，那我们携手助力美丽中国、富强中国、健康中国建设。谢谢大家。